上好，刚才主席已经告诉我们，今天的讲题是一切事都在神的手中。那这个讲题呢，其实是取自传道书第九章的第一节，请打开到传道书第九章，我们再来看第一节。那这一节呢，就师父为我们介绍了这一章经文的要点。九章一节说，我将这一切事放在心上详细考究，就知道义人和智慧人并他们的作为都在神的手中。那前面告诉我们将一切事放在心上，然后这一切事呢都在神的手中。这个题目对我们基督徒来讲呢，是一句很带有很大鼓励性的一句话语。因为知道一切的事情呢，神知道，不但他知道，他在掌控啊！我们相信神在看顾在发生的每一件事情，那他在试探的时候为我们开一条出路，在我们在伤心的时候他会来安慰我们，因为一切的事情都在他的手中。但同时这一句话也成为一些人的绊脚石。为什么是这样呢？因为他们有这坏的经历，那他们以为这坏的经历呢是由神所造的啊，那他们看不到是神在掌控所有的事情，他们看到的就是他们这个坏的经历呢是神加给他们的。所以当他们听到一切事在神的手中啊，他们会觉得扳倒，他们会问，那既然神知道，为什么我会遭受疾病？既然神知道，我为什么会出意外？那还有人说，若神知道，为什么他允许我失去一切的财富？所以这一等人，当他们看不到神的作为的时候呢，他们只看到他们的经历，恶的经历。好，我要用一点时间来做一些的解释。首先我们必须知道，神没有答应我们没有考验没有受苦的事情，这是我们必须知道的。他说当我们在苦难的时候呢，他会来搭救我们啊。当我们有需要的时候，他会来供应我们。当我们有病痛的时候，他会来医治我们。但他没有说我们不会有祸患，没有疾病。第二，我们也必须知道，圣经清楚地告诉我们，他所爱的人他必定管教啊。我们会走错路，我们会偏离了神，但是神会管教。最后我们也需要知道，我们处在这个世界，这个是一个堕落犯罪的世界啊。那我们在这个世界里呢，不能够逃避这世界的情况，因为我们与不幸的人饮同样的水啊，因为我们的水是来自同样的一个水池啊，我们所呼吸的空气是一样的。若这里的空气呢是不好的话呢，那无论你是基督徒还是不是基督徒，你呼吸的是一样的哈。那我们饮的我们吃的这食物呢，都是从同样的一块地这收割的。所以我们受到这世界环境的影响，是我们不能够逃避的，所以这个是一个事实。所以你说为什么我会患病？若我处在一个空气污染的国家或者地方的话，那大有可能呢，我会有一些的病症与呼吸有关系的，因为这个空气污染。还记得新加坡在几年前有这个烟雾吗？还好今年没有这样厉害的烟雾。不过呢， 我记得三四年前的时候呢，有一次非常非常的严重，对吗？那你是基督徒，你不是基督徒，我们处在同样的情况，所以我们都会病倒，因为当时的这个空气的污染啊，这个是我们要面对的。那还有人说，若神造我们不犯罪，若神把这个世界造得美好，没有空气的污染啊，然后这世界就没有问题了，我就不会面对什么疾病啊，什么的祸患啊，一切都好。这样的神不是好吗？但我们没有想到，你想神把我们造成像机器人吗？就是你没有选择。但是当神造我们的时候呢，神给我们有这能力去选择。所以我们想到亚当和夏娃，他们开始的时候，神把他们放在一个最好的环境啊。你说那伊甸园的地方呢，应该是没有空气的污染，对吗？啊，那树啊，都是神刚造的。那吃的果子呢？啊，你说今天我们要买有机的这个蔬菜啦、果子啦，啊，我看当时呢是最理想的，对吗？最有保证的啊。今天呢，你还要 certified organic 啊，那时候呢真的是 organic。真正的 organic。 那亚当和夏娃有选择，神只告诉他们一个很简单的一件事情，这园子里头的所有的果子都可以吃，只有那分别善恶的果子不能够吃。那很可惜他们选择去吃了。那又倒回这个问题，若神不把那一棵树放在他们当中，那不是没有犯罪了？一切都好嘛，所以没有犯罪。但我们要在想，神给我们有选择，但是若亚当不犯罪的话，他的后代呢？他的后代不犯罪呢？直到我们这一代呢？你看，我们人就是这样的软弱，就是因为我们人不顺服神，而在选择这方面呢，选择得罪神。这是我们人的大的问题，不是神要怎样造我们，而是我们愿意顺服他吗？我看这个观念哈，对我们很多做父母的，我们明白，对吗？有哪个父母说想到自己的孩子会去犯法，会去做错的事情？有没有？没有。我们养育儿女，希望他们能够长大成人，能够在所做的一切事情上呢，都是对的、正直的。我们想到他们会孝顺父母，但往往呢，在这方面，我们觉得很失望了，对吗？那我们做父母的应该知道，我们的孩子呢，与我们一样，他们有罪的本性，可能会犯罪，在选择这一方面可能会选择错的。所以你看，最理想的环境人还是会犯罪，所以这个不是神的问题，是我们人的问题。所以神知道一切事情，他把他这一切事情呢都放在他的手里。这是今天所要与大家分享的。那这九章第一节呢，照我来看呢，是跟第八章有关系，是一种联系的啊。当然，当所罗门王写这一本书的时候呢，他是把他的经历以字来表达，所以它是一篇的文章。所以第八章跟第九章是联系的。为什么这样讲呢？因为你还记得第八章的时候呢，我有谈到，我们不知道将来的事情，有谁能够知道将来的事情？没有人。那我们不知道将来的事情，怎样去面对它呢？那所罗门告诉我们，我们要信靠 神，你看第八章第七节，传道书第八章第七节，他说他不知道将来的事，因将来如何，谁能告诉他呢？谁能告诉我们将来的事呢？将要发生的事我们不知道，但神告诉我们，我们怎样去面对将来。我们要把一切都交托给主，我们有这允许，有这保证，就是神会带领我们度过每一天的时间。因此我们不用为着将来而忧虑。再看为将来忧虑这件事情呢，我常常记得这一首诗歌，谁我知谁掌管明天，非常美的一首诗歌。我为你们读第一节还有那副歌，我不知道明天将如何，每一天只为主活，我不借明天的阳光，因明天或不晴朗，或不晴朗，我不为将来忧虑，因我信主应许，我今天要与主同行，因他知前面路程。副歌说，有许多未来的事情我现在不能视透，但我知道谁掌管明天，我也知道谁牵我手。所以希望我们能够如这首诗歌的很有把握的知道谁掌管明天，谁牵着我们的手。回到第九章的第一节，后面有一段话说，或是爱或是恨都在他们的面前，人不能知道。在这里所罗门讲到两种的情感，就是爱跟恨，这个爱恨是我们常常经历的。而这里呢，作者不但告诉我们是两种的情感，他也用这两种的情感呢来代表快乐和不快乐的事情，好和坏的经历。所以无论我们的经历是怎样，我们知道这一切都在神的手上，好坏快乐不快乐的。那我们每个人 都有快乐的一点点，然后不快乐的一点点，对吗？那我在想，若是我每天都遇到是快乐的好的事情，那我怎样才能够学习到信靠神呢？所以神他比我们有智慧，他知道我们需要一点的经历，然后在生活上呢，我们才知道啊，我的力量不足，我的智慧，我的聪明不足，我需要信靠神。传道书第九章说我们要面对四件事。那因为时间的关系呢，我今早只能够与大家分享前两个。第一，从第二节到第六节，作者告诉我们要面对死亡，要面对死亡。当我们讲到这个题目的时候呢，这个是一个很悲观的一种题目，对吗？讲到死，但这却是一事实。我们不想去想，有些人也不想去面对。无论我们想不想，要面对不面对，死是一个事实。我们来看第二节，第二节告诉我们，凡临到众人的事都是一样，义人和恶人都遭遇一样的事，好人洁净人或不洁净人，献祭的与不献祭的也是一样。所以他这里告诉我们，众人都，众人的事都是 一样的啊。那他讲到一人和二人，这一样的事是什么呢？那若我们读下去呢，我们知道清楚的，他讲到的是食这件事情啊，所以一人还是二人，都要面对食。希伯来书九章二十七节很清楚地告诉我们，按这定命，人人都会死。当然翻译不是这样，按这定命，人人都有意思啊。其实它里面的意思呢，就是我们要面对这个死，我们都会死的这个意思。然后他这里讲了几种人，他说一人和二人，到底他们是哪一些人呢？记得当我们看到这些字眼的时候呢，我们要以犹太人的那个角度来看哈。当他们讲到一人和二人的时候呢，他是讲到在道德上行为的人。当然行上帝律法的人被称为义人啊，那些不行神律法的人呢被称恶人。你记，我们要知道在旧约的时候呢，神的律法就是国家的法律啊，所以道德上行为呢要符合圣经，符合当时神所定的，也是他们的国法。所以行神话语的人呢是义人，不行神话语的人是恶人。所以在这里他是讲到我们的道德行为而来决定义与恶啊。然后第二群人是洁净人和不洁净人啊。那到底这些是什么人呢？我们知道这个犹太人他们有着洁净的礼仪啊，比方说吃饭之前要洗手，对吗？进圣殿之前呢，他们要有着洁净的礼仪啊。你知道吗？在旧约的时候，你在进入圣殿之前呢，你要到一间浴室啊，在浴室里呢，你要先洁净自己，然后才能够进入圣殿。因为你不能够带着什么不洁的啊，若脚肮脏的话你不能够走进去，手肮脏的话就不能够走进去，脸肮脏的话也是一样。所以他们有这意识，然后呢让他们能够洁净自己才能够进啊。所以洁净不洁净呢啊，这是以犹太人的敬拜神的方式，那不照着神给犹太人的这洁净礼来行的话，他们就成为不洁净的人啊。不但如此，一些的疾病啊，比方这麻风病啊，那麻风病患者呢，他们就变成了不洁净的人，对吗？所以他们需要病好后，然后得了洁净才能回到家里。所以他们是以这样的看法。所以洁净的人不洁净的人，他们最终遇到的事情呢都是一样的。那一样的是什么呢？那答案就很清楚了，对吗？是讲到死。那最后的一群人，献祭的与不献祭的这到底又是什么呢？献祭的是指的犹太人照着神所吩咐他们的献祭啊，最基本的关于这个献祭呢，犹太人要把羊羔带到这个祭坛，对啊。那这个羊羔呢是要在一岁以下不能够有患病的，不能够有残疾的，就是说不能够这四肢有受伤的，对吗？或者瞎眼的哈，你不能够把这羊群中不要的拿那一只来献给神。意思就是人要把最好的献上给神，这跟我们今天的奉献不是一样的？不是一样的吗？一样的，我们要将最好的献给神。所以旧约的时候呢，他们要 献祭。那当祭物献上的时候呢，神就悦纳那把羊献上的那一个人，也同时表明将他的罪除掉。所以这个献祭，那不献祭的是什么呢？其实这个不献祭的不是指的那一些没有献祭，而是那些把祭物献在神不喜悦的祭坛上。什么意思呢？因为在所罗门的那时候，其实他本身，所罗门他本身呢，他跟随了他的这个嫔妃去敬拜偶像，你还记得吗？啊，他有很多嫔妃，然后呢，这些女人诱惑他的心，使到他离弃了神，然后不但离弃了神，圣经还告诉我们他去祭拜偶像。所以他有没有献祭？所罗门王仍然有献祭，但他把祭物献在哪里？他献在不是神所悦纳的祭坛上。啊，对犹太人来讲，当他们有圣殿的时候，献祭只可以在圣殿里头。所以当以色列国分成南北两国的时候，还记得吗？所罗门王之后，国家就分裂了，北国叫以色列，南国叫犹大。啊，那北国的王耶罗伯安，他想到我怎样治理国家，若人民仍然到耶路撒冷，那是南国犹大，仍然去耶路撒冷敬拜神的话，那他们就不会顺从我。记得南国有他自己的王，所以耶罗伯安就想出了一个法子，他说若我在北国建了祭坛的话，那人民就不用跑到耶路撒冷，我只要告诉他们你不用跑得这样远啊，到我所住的坛那里献祭就好了。所以他就把一个建在北部，但然后一个很靠近犹大边界的伯特利，在这两个地方筑坛，然后他告诉百姓，他说你到这两个地方献祭就好，神就悦纳你所献的祭物。那你想神悦纳那两个祭坛吗？虽犹太人有到那地方献祭，但神不悦纳。所以这献祭的与不献祭的意思就在这里啊，献祭就是到神所悦纳的祭坛里献祭，不献祭的就是那些他们选择自己的地方来献祭，而神说这个是我不喜悦的，我不看为是献祭。所以在这里作者要我们知道，无论我们是属哪一群人，我们最终要经历的事呢都是一样的。第三节告诉我们，在日光之下所行的一切事情，有一个祸患，就是众人所遭遇的都是一样，并且世人的心充满了恶，活着的时候心里狂傲，后来就归死人那里去。二节告诉我们众人的事都是一样，三节就给我们答案了，就是我们都要归死人那里去。所以这第一个分段的第一件事情，是我们每个人都要面对同一个结局，这结局就是死亡。第二件事情，作者告诉我们活人比死了的人来得好，来得强。第四到第六节，他说与一切活人相连的那人还有指望，因为活着的狗比死了的狮子更强。所以这里 告诉我们一件事情，就是活人有指望，因为活着的还有机会来改变这事情。那很有趣，他用活着的狗和死了的狮子，那想为什么用这两种的动物呢？你知道吗？狗是犹太人轻看的一种动物啊，一种不洁的动物。当犹太人在耶稣的时候看到撒玛利亚的人的时候呢，他们会说一句话，那一句话呢就是狗啊。所以犹太人呢有这种文化上的高傲啊，轻看这个撒玛利亚人，所以当他们看到撒玛利亚的人的时候呢，他们说狗，他们是狗，所以表示那一种轻视他们，说他们是狗，他们不是不洁净的人啊。那另一方面，狮子呢，我们知道狮子是强壮的，狮子是威猛的动物，对吗？啊，所以我们说狮子有威严啊，啊，所以当狮子站起来的时候，你看到了那狮子的威严，对不对？啊，作者告诉我们，死了的狮子呢，它不能够咬人，对呀，啊，所以活着的狗还可以咬人，所以选择活的狗还以这个死了的狮子来比较，哪一个比较强壮呢？当然是一只狗啊。这样在体质这方面，我们看到狗啊跟狮子，今天狗有这样小的，狮子呢是蛮很大的，对不对？所以作者呢就以这样的比喻来告诉我们，活的比死了的还要好，很直接的，作者在向我们说话。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我们还活着，因为我们能够做一个决定来改变。若我今天觉得生活上很痛苦，为什么生活上很痛苦？你可以去改变，你可以靠神来改变，你可以顺服神的话语来改变。那我更直接的讲，首先从这夫妻的关系，夫妻的关系好吗？那你认为，哎呀，我们的关系哈很糟糕，天天在吵架，有这样的夫妻的关系吗？有，我在最近需要辅导一对夫妇啊，他们就是面对这样的问题啊，什么东西都不能够一致的，都有吵的啊，甚至买东西换钱都会吵的。那你说这简单的事情还需要吵？就是这样的简单。那你说情况是这样糟糕吗？没有指望吗？这里作者告诉我们，活的有指望，你可以改变。你看到有需要改变吗？那父母与孩子们的关系呢？ 有的父母说，哎呀，完了，我的孩子没有救了。你有没有对孩子这样的绝望呢？希望你不放弃啊，因为在神的眼里呢，没有一个是救不了的。神有大能，神能够改变，因为活着的人还有指望。所以若我们知道生活上是一团糟的话，我们需要来靠主做出应该有的改变。那这里也让我向这里还没有信耶稣的朋友来恳劝，希望 你能够尽快的来信靠主耶稣基督，因为我们还有机会，我们可以为自己的灵魂永生来做一个决定，因为活着的人还有指望。那相反的呢，死了就没有指望了。第九节，死了的人毫无所知，也不再得赏赐，他的名无人纪念，名字没有人纪念。第八章呢有提到，所以整本书在有提到死了的人没有人纪念，所以这是所罗门王所说的。所以我们能够把一个人记得多久呢？100年、200年呢？顶多名字记载在历史里头，但有多少人纪念呢？所以所罗门王讲的实在是一个事实啊，死了没有人纪念，死了就没有盼望了，没有指望了，你不能够改变了。所以在这里我要讲一讲，我们要爱惜生命啊。我们都知道生命是宝贵的，但是让我真的想不通的就是，为什么有一些人却不爱惜生命呢？去年跟今年就有好几宗这学生自杀的事情啊，我们在报章新闻都听到哈。为什么是这样呢？十几岁就放弃他们的生命，那我们看到生命是这样的宝贵，我们看到生命在垂死的时候我们会去抢救。愿我们知道死了就没有指望。所以这是作者要告诉我们的第一件事情。年轻人，在我左手边的两位年轻人，请听好好，我们现在要学习神的道啊，你们知道我在指的是两位年轻人。神的话语若我们不专心的聆听，那这是我们自己的损失。好，第二件事情跟第一件事情呢刚好是相反的哈，就是我们要面对生命。生命从第九节到第十节，我们来看九节到第十节。第七节呢是为这第二段做一个介绍。第七节说，你只管去欢欢喜喜吃你的饭，心中快乐喝你的酒，因为神已经悦纳你的作为。他说欢欢喜喜吃饭，快乐的喝你的酒在讲到这一段话的意思之前呢吃饭很好啊。那有人看到这两个字快乐的喝酒，哇，这更好啊。所以他们因为为着这个饮酒的事情而挣扎，可以不可以喝啊？这他说快乐的喝你的酒，所以快乐喝酒啊。我们忘记了这个酒在旧约的时候是没有酒精的，所以当他说快乐喝酒的时候，我们要知道这里讲的酒是什么啊？不是去买一瓶红酒然后喝到醉了什么都不知道啊，这样就不对。那你要欢欢喜喜吃你的饭，快乐喝你的酒，这里作者呢乃是要告诉我们不要为这将来而忧虑。这是我们人常忧虑的事情，就是喝什么、吃什么、穿什么，这是我们常忧虑的。而其实在我们这个国家呢，我们这三方面都不缺乏，所以我们要感谢神。但即使如此呢，还是有基督徒为这三样事情来烦恼，吃的什么、喝的什么穿的什么，对吗？其实真的很烦恼，对不对？做家庭主妇的吃什么？今晚上要煮什么？ 所以其实缺乏的不是材料，不是那材料，对不对？缺乏的我们要知道的是煮什么啊？看起来这一周吃的都是一样啊，那我们没有因为能够吃一样有的吃来感谢神，我们问的是为什么是吃一样啊？所以这一句话很简单的意思就是不要为这将来的忧虑，因为神已经悦纳你的作为。你的作为是什么呢？是信靠他的呢，还是拒绝他的？那我们信靠他的，我们可以说神悦纳我的作为，所以我可以放心来面对将来。那有人对我说，他说牧师，我真的有一天我没有得穿，我没有得吃，我没有得喝，要怎么办？真的有一天是这样，怎么办？我要告诉你，神不会让你处在那一种的情况里头，神不会啊，因为大卫已经告诉我们了，他说他见过那年轻的，他见过年老的，他未看到一个义人背弃他的孩子。你可以继续下面的那一句话吗？看到义人背弃他的孩子讨饭，诗篇第三十七篇，不会看到他的孩子讨饭，这个是神的应许。但我们要记得，他说他未见过一个义人背弃，一个义人的孩子讨饭。所以我们要害怕的是，我是不是一位义人？记得义人，我刚才解释了，是一个顺服神话语的人。我们要考虑好的是，我是不是个义人？若我是的话，神已经应许我不会背弃我的孩子呢，们不用去讨饭。所以神悦纳我们的行为，所以神悦纳我们的行为吗？希望我们不会违背神的话语。我这里要读一段的经文，这是耶稣所说的，请打开到马太福音，马太福音第六章二十五到三十一节，我们一起来读二十五节到三十一节，马太福音第六章，找到了，我们一起读。所以我告诉你们，不要为生命忧虑，吃什么，喝什么；为身体忧虑，穿什么。生命不胜于饮食吗？身体不胜于衣裳吗？你们看那天上的飞鸟，也不种，也不收，也不积蓄在仓里，你们的天父尚且养活它，你们不比飞鸟贵重得多吗？你们哪一个能用思虑使寿数多加一刻呢？何必为衣裳忧虑呢？你想野地里的百合花怎样长起来？它也不劳苦，也不放泄。然而我告诉你们，就是所罗门既繁华的时候，他所穿戴的还不如这花一朵呢。你们这小信的人啊，野地里的草今天还在，明天就丢在炉里，神还给他们这样的专制，何况你们呢？所以不要忧虑，说吃什么，喝什么，穿什么。好，读到三十一节就好啊。当我们看到这一处经文的时候，和所罗门所讲的第九章到第九章的七节到十节哈，你会看到一个共同点，它的共同点是什么呢？它不是讲到很遥远的事情，它是讲到我们很切身的， 他是讲到我们亲身在家庭里的经历，穿什么，吃什么，喝什么，对吗？都是我们亲身的经历，也是我们每个人需要的。在传道书第九章里头呢，第七节告诉我们，既然我们不用忧虑，那我们可以放轻松，享用我们的饭菜。我们的饭，我们要喝的饮料，因为我们知道神必定供应，我们也不用去想到我今天吃了明天还有吗，因为我相信神他必定会供应。所以第七节说我们可以放轻松的响应神所赐给我们的。那讲到饭菜的时候，你认为在家里最重要的菜单是什么？一个家庭最重要的菜单是什么？你去餐厅吃饭的时候，他会拿菜单出来，对不对？那你点菜啊？那我要问，最主要的菜单是什么？啊，有人说，一个肉，一个菜，一个汤，这个是最好的啊。啊，汤，广东人的吃法啊，这个最好的啊。我当然这个是个丰富的一餐啊。有人说一个肉，一条鱼，一个菜，一个汤，哇，这个更丰富啊。那还有人会加一个鱼，一个肉，一个菜，一个汤，一个豆腐，这个更好，五道菜。那我问你，最好的菜单是什么？爱。若家里没有爱，没有温暖啊，你把十道菜摆出来的话，这是一个很苦的一道菜啊，一些人根本都吃不下。所以把爱除掉的话，这实在是最辛苦的一件事情。所以在家里，愿我们能够保持有那温暖的这相爱的心、嗯、那第八节呢，他告诉我们说，你穿你的衣服当时当洁白，你头上也不要缺少膏油、哦、他说这个当时两个字、哦、在原文是在所有的情况里头。所以因为我信靠神，所以我无论处在什么的情况里，我能够快乐，所以我能够放心，我知道神在看顾我们。那第三样是讲到婚姻了，第九节，在你一生虚空的年日中，就是神赐你在日光之下虚空的年日，当同你所爱的妻快活度日。你所爱的妻啊，那我们有想到吗？需要用时间跟妻子在一起。那希望这个我们有已婚的弟兄姐妹哈，我们可以把握跟妻子在的时间。那我们人很多时候感到很遗憾的就是，哎呀，没有跟某某人在一起的时间更多，对吗？那最靠近我们的就是我们的妻子啦，我们想到跟他们用时间在培养感情，在用时间一起的在主里成长吗？所以这里作者告诉我们要在这方面把握时间。他说同你所爱的妻子快活度日啊，当然还是会有吵架的时候，但吵架的时间应该比一起相爱的时间、哦、来得少，细少。若天天有的话，就很多问题、啊、好， 最后讲到你的工作，第十节，凡你手所做的事要尽力去做，因为在你所必去的阴间没有工作，没有谋算，也没有知识，也没有智慧。所以讲到工作，所以今天我们在做的尽我们的本分啊。所以他是说你手所当做的，这包括我们在家里的这家务也好，工作也好，那在外的工作也在里面。作者告诉我们，我们要做一个好的管家，我们要做神所交托我们的，这是非常的重要。那记得我们做这些事情呢，都是为了荣耀神啊。那除此呢，其实当我们尽我们的力量去做的时候呢，对我们有很多的益处啊。往往很多时候我们对我们尽心所做的事情上呢，得到教训，得到良好的功课啊。愿主帮助我们能够尽心的做我们应该做的。那结论是，所有的人有同样的结局，但不是所有的人有同样的永恒。希望我们的永恒都是在主里头，来信靠主耶稣，你就必得救。当信靠主耶稣基督，你必要蒙属天的福气。好，今早的分享就到这里，因为时间我不能够再分享下面的两件事情，有机会再大家来分享。好，这时候有公道，我们照常呢为这意向200的事情来。